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良友圣经学院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您在这里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讲《生命记》，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二段，在讲的时候没有仔细的读大纲，只是在第一课时我们把它分段了一下，为了要使大家有一个整体的印象。所以在今天我们讲十二章之前呢，我要提一提整个的结构。在《生命记》里面，第一章到第四章记载摩西头一次对整个以色列百姓呢，在那里讲述律法。那么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应该是整个的《生命记》的核心，就是他在把许多的细节的律例典章来教导神的百姓。那么一直到第二十六章完了，二十七章开始到二十八章是讲到第三次的讲论律法。这个第四次呢，是从二十九章的第二节开始，二十九章到三十章的末了。那么最后一次就是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这里了。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注意到它的长短不同。整个的核心最骨干一部分，就是第二次讲论律法的时候呢，是最长。那么十二章这里就很清楚看出来，又是在第二大段里面一个分界。怎么说呢？就是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末了，当摩西讲论律法的时候呢，在这里讲的可以说是总原则。那么从第十二章开始呢，就讲很多的细节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进入十二章以前呢，我们需要明白，因为前面讲的呢道理比较清楚明白，讲的每一个原则呢都是简单扼要，整个来说可以算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有道路可循。他这样说的原则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呢？底下讲一点原则，讲一点理由。可是十二章以后呢，可以说在细则上面讲的非常多，可是对总体的印象呢，我们反而会觉得慢慢模糊了。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在读生命记时，当你有了大的图片之后呢，整个大的样式以后呢，你底下就容易明白了。其实生命记很多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好比我们在讲第九章时候讲到人的义的观念的问题。那么在律法的角度来讲，怎么叫人的义呢？在这里摩西讲得很清楚，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就是你们的义了。遵行神的命令、律法、典章、制度，在神的眼中看呢，是我们人的义。那么为什么要这里提出来人的义呢？因为人的义在新约的角度跟罗马书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罗马书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说，人的义跟神的义，人的义是我们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神的义呢是在律法之外加上去的。人的义呢是因为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但是神的义是耶稣基督的表现，胜过人的义，他的恩典胜过我们所不能够达成的那个律法的标准。虽然这样子呢，我们还是要懂得什么是律法的标准，要不然的话呢，我们读起来会觉得很枯燥无味。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可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既然已经有了新约了，为什么还要有旧约？或者说旧约不是已经废了吗？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是要遵守呢？那么今天我们从读生命记角度来看呢，暂时把这些思想放在一边，来明白以色列人他们接受的律法所有的要求是什么，他们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好，讲过这些话之后呢，我想我们可以进入第十二章的主题了。我已经说过，第十二章开始呢讲了很多细节的事情，因此很容易叫我们觉得好像一方面是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二方面呢觉得好像太琐碎了。不过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来看，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了。那么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这个话呢，是生命记里一个规格，一个标准的模式。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你们所要得为业的地上，这两件事情呢，常常是放在一起的，因为这是跟进迦南得产业的应许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变成一种套格。以色列百姓常常听见这样的话，耳提面命，他们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还不仅是守律法，是要进入迦南。不过在进入迦南之后呢，要守的律例典章是这样子的。在这里我也可以再做一个小小的分段的说明，就是从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它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迦南地的境界之内啊，要除灭偶像的名号。然后呢，从十二章的第五节到十四节，就讲到了为耶和华留名的居所，这个特别的名词就是耶和华留名的居所。所以第四节到十四节是一段。那么从十五节开始呢，再到二十八节呢，是讲到吃肉跟禁止吃血这件事情。这个在旧约的律法中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该怎么吃肉吧，可以吃肉，但是不可以吃血。那么下一个第四点呢，就是从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呢，这里讲到不可以再重新回到外邦神的侍奉中间。那么三十一节之后，三十二节呢，特别讲了一句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对于律法的尊重。那么从这些细则的纲要里面呢，我们就看看他讲什么东西。那当然在整个的第十二章里面讲的事情呢，这么多好多事情，头一个基本是什么呢？就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里呢，就看见一件事情，在有立位祭祀的制度之前呢，这些外邦人在侍奉他们偶像的时候，有他们一定的规矩，一定的方法。无非呢是雕刻的偶像柱像，把这些柱像偶像放在他们自己面前呢，在那里膜拜，在那里烧香，在那里献祭。所以这个偶像的陈列就代表他们对于这些所谓外邦神的一种敬拜和祭祀的方法。那么既然我们在十条诫命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的看见神借着摩西再三的叮嘱他们不可为我造像，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百姓呢宗教的信仰特点就是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没有像的，因为神并不是像人用他的手艺用他的心思所雕刻出来的那些天上的事物，或者说是走兽的，或者是各式各样东西，并不像人用手艺所雕出来的偶像所代表的。那么你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你不能给他造个像，不能给他一个特别的样子，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并且是灵界的，并不是像一只大鸟，或者是像一个大的动物，或者像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前所拜的牛犊啊，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像除去以后，使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呢，不能够以显然看这件事物来形容来想象，不可能用人的想象来制造偶像的。那么你仔细再回头看看呢，这里真是神的大智慧。因为今天呢，我们要传递这个对于真神信仰的膜拜的方式的时候，如果把偶像除掉了，你就非把真神给他不可了。今天我们在很多时候听见各种异端的说法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知道人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而且错误的知识和教训呢已经够多了，但是总算是没有一个偶像摆在人的面前啊，因为这是很明显抵触神的话的。摩西的说法呢，就是要把偶像跟他的名号还有跟他的各种雕刻的形象呢从地上除灭。所以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最重要一件事情，头一个就是把这些偶像呢都拆毁。那么这些偶像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了，在高山、小山、青翠树下，这些偶像都要毁坏。那我看见过有一些人呢，的确是这样子，到了一棵大树底下，你去那边参观的时候，哎，看见地下有一些香柱，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那里膜拜。我还见过雷电一闪呢，刚好打中树，把树劈成两半，一半呢当然就折下来死掉了，剩下没有死的一半呢，人把它当作神去拜，在那里也有香火。我们可以看见呢，不管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 西方人、东方人这种心理上面的对于这种未可知的事物一种敬畏，认为他有灵气，就给他弄个偶像。那我想我们这个事情呢，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好像看起来舒服一点，心旷神怡地方呢，先给他造个偶像庙再说。我想在迦南地的外邦人中间呢，这个以色列百姓所见到的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对于摩西的教导，叫以色列百姓到各地要除去偶像。那么除去偶像之后，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那这一句话呢，头一次提到的字就是立他名的居所，这个话放在这里，以后你会看见这申命记里面呢就有这个话了，有套格了，立他名的居所。这里呢，摩西还没有带以色列百姓进去以前，神还没有显明这件事情，但是摩西知道的，不知道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神的，不像我们的新约所了解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在旧约的过渡时间，神要在某一个地方立他的圣殿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是立他名的居所。当然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呢，因为以后是分派给了犹大居住，所以呢，虽然是十二支派，不是每个支派都可以照着他们自己所喜欢的在自己的支派地业之内来敬拜神，而且到某一个地方是神所定规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话，立他名的居所。而这里呢，摩西说，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拣选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换句话说，在这个十二支派的地业之内呢，只有一个地方是神选中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要去敬拜神的地方。那么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在那里。这里也就是说，所有祭司立位系统所当献的祭物呢，是集中在一个地方的。那么这里你要晓得，以色列百姓没有进迦南之前呢，他们的会幕是跟着他们走的，所以非常的方便。献祭当然是集中在一起的，因为会幕根本就在他们中间。他们是游牧民族了，整个的人聚在一起，虽然是六十万大军，再加上妇人孩子一百多万，看是看不见了，但是总还是蛮灵活的，叫一叫呢，这边是知道那边事情的。所以这个呢，在当时献祭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已经有了制度呢，每天每个不同的支派都有人去那里献燔祭，轮到他的时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事情，所以他不会忘记的。那么等到他们进迦南之后呢，因为分地而住，而且以后他们不是靠牧养一件事情为生，可能靠耕种，那么耕种的时候呢，整个的生活制度啊体系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呢在侍奉上面，在献祭的事情上面需要重新考虑过。那么这里摩西说，就在那个地方，神立为他名的居所呢，你们要在那里献所有的祭物，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素祭、举祭等等，都在那里献上去。第七节说，在那里呢，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当你献平安祭、献赎罪祭、还愿祭、甘心祭的时候，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去奉献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提到牛群、羊群中间的呢？因为这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在献祭的一部分的祭物中间呢是可以吃的。这里特别规定，以色列百姓去献祭的时候呢，可以享受他们因为献祭所留下来分给他们的祭肉。从这里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是天天吃肉的，因为天天吃肉都要先经过献祭手续呢，是要有一番计划的，不像我们今天呢，到市场上买了肉就可以吃了。在当时呢，也没有冰冻的设备，如果没有计划好呢，肉就浪费了很多，会腐败的。而且平安祭肉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三天之内呢就要吃光它。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以色列人献祭之后呢，同时大家来享受祭肉。谁要是献平安祭、许愿祭、还愿祭的时候呢，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呢，都定规了，他们要在哪里吃。好，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换句话说呢，当时以色列百姓呢，很可能在吃肉的事情上面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因为在旷野里面呢，就地吃就可以了。以后住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特别警告他们要有很多的规矩。这句话也是一个引子， 因为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看见他们的个人看自己眼中为正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因为律法的传递呢还不是那样普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当中的原因，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可能听过摩西讲律法的，那么等到呢这一代的壮丁都在旷野里面倒闭之后呢，当时年轻人起来的对于律法不那么熟悉，因此摩西说呢，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我就说了，在士师记里面呢，这就是一个影子，因为他们呢个人看自己眼中为正的事情，因此士师记有一句重要的话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都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各管各的，这是当时情形。第九节到十一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是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是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份起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段话呢，可以说是解释了前面第五节开始所讲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四十年在旷野，他们对于律法的遵行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没有完全照着条例来做啊。因此摩西趁这个机会呢，再一次告诉他们，进到迦南地在安息之所，真正要侍奉神呢，是要依照律法上一切的条件。十二节到十四节说，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这里呢，我们也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那时候神要显明利未他民的居所，还没有被显明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的确就只有在他们所看重的地方献祭，甚至他们献祭呢也会到各高岗上面去，在那里献燔祭、献各样的祭。为什么？因为现实的需要，当时以色列百姓不知道去哪里集中献祭，利未人呢就就地取材了，他们也没有得到一个命令，哪个地方算中心点呢？那就没有，像现在在旷野里面很明显的这个会幕是一个中心点。那么以后进入迦南地，会幕刚刚支搭起来，燔祭坛都还在那里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理论上如果有一点知识的话呢，应当去那里献祭。可是就这事实来讲，我们看见有很长一段时间，当神没有选择耶路撒冷还不清楚的时候呢，他们的确是在不同的地方曾经献过祭，在米罗那里也献过祭。所以呢，我们从这些看呢，就知道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直到以色列百姓清楚只有在耶路撒冷可以献祭，那个时候呢才整个的祭祀制度再一次稳定下来。这是关于他们所说的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整个的立位体这个侍奉的一个复杂的点。底下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九节说，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畜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是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内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那么这一段是讲什么呢？这里讲到平常吃肉，因为我们刚才在讲到以色列人行军的时候呢，这个吃肉呢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他们都在一起先献过祭呢就可以吃肉。可是呢不是为了献祭吃的肉怎么办呢？在这里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不需要把这个血呢带到祭坛那里，也不需要留在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呢可以随心所欲，这是一个很切实的条例，因为如果以色列百姓在他们分地居住之后还要每次跑到耶路撒冷才能够回来吃肉，或者说把祭肉带去吃呢，那这个就会叫人厌弃献祭的事情，因为路太远，这个做起来呢很没有道理了。所以说呢你可以在各城里照着神所吩咐的宰牲吃肉，随心所欲，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要吃血，把血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这个就是在献祭的条例以外比较简便的吃肉的一个方法，让以色列百姓可以随着他们所要的，如果他们自己牛群中羊群中畜产有多，他们可以吃肉呢，就是只要放血就可以，而不需要献祭。好，那么十七节所讲的呢，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这个呢特别的，因为这是许愿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羊群牛群中间投生的呢，或者所许的这些呢，要再带回耶路撒冷。这个条例呢是跟前面第六节讲的是类似的，不过因为它有一种变通的办法，有些牲畜呢你宰了可以吃，所以就没有献祭的事情。为了怕以色列人借这个条例呢前后矛盾呢，就把油了酒了也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到自己随心所欲的，也不经过献祭的手续就吃了。所以这里你要想想一个现实的情形，当他不可能去献祭的时候呢，就就地宰杀。可是呢五谷新酒和油呢没有坏的可能，所以还是要他们先献过祭，许过愿，或者说在这个圣殿里面先给祭司经过过手之后呢，再拿回来或者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吃了。所以这是五谷新酒和油的一个情形。记得在读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尤其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每年收成的头一件事情要把新收的这些谷物呢当做新的数祭呢献在神的面前，这个礼节还是不可以废的。好，这里一句话，十九节说呢，不可以丢弃利未人，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利未人在他们城里呢有相当重要的使命，是教导以色列百姓，也是帮助他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重复前面所讲的话。他说只要你心意坚定不可吃血，他加了一句话，因为血是生命，不可以将血与肉同吃。这是以色列人对血的看法，因为的确活物的血可以赎罪用，现在血为你倒出来了，那么你如果吃血呢是吞吃自己的罪。当然从卫生的角度来看，血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啊，很多的病菌在里面。那今天我们医学比较昌明的知道这个事情，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那么在当时以色列百姓没有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很可能因为吃血呢就传染了各种疾病。那么今天我们呢从一些古老的民族来都还有吃血的习惯，因为血呢冻起来变成一块块呢，把它煮了以后很多人在吃的。那今天呢我们了解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尊重神的话，血里面有生命，基督徒不吃血是好的。那么第二十五节，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这里呢加上一个应许呢，是得的祝福。当我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得福。二十六节，这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那么这里呢两件事情颠颠倒倒一再出现，就是说在平常的时候是可以做的，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献祭的时候可以放松，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献祭。所以就是说你分别为圣的东西和你还的愿，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得到一些自由，可以自由的吃肉，但是呢你所有跟神有关系的要还愿的祭，还有那个分别为圣的东西呢，都一定要带到圣所去的。二十七节，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啊。那这个都是要在他立为民的居所所要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呢，神告诉摩西，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吩咐，虽然是好像在旷野里面呢比他放松了一点，可以在各处随心所欲吃肉，但献祭的事上并没有一点点一丝一毫的放松，还是要每件事情带到祭坛那里去。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那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个套格， 这个申命记里面一再出现这样的话，谨守遵行啊，并且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29节、30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这样行。那这个呢，访问说是一种好奇，当然访问这两个字是翻译的是蛮特别的，也就是说很多的人呢是借着一个好奇的名也去看一看偶像庙里的事情啊，怎么样做呢，这些事情都不是神所允许的，因为知道呢这也就是一种惹火上身的办法啊，把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带到以色列百姓中间。所以以色列百姓既然分别为圣呢，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以有别神的，这个时候对于偶像呢格外小心的。摩西说，当你们灭了那些国之后，住了他们的地呢，你不要随从他们的恶俗，也不要陷入网络，更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访问他们。31节，那你不可将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这里呢，这个敬拜偶像呢是一步一步的，起先可能是好奇，或者说站在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角度，那么但是呢慢慢就会觉得说，哎，或许他也灵验啊。那么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就慢慢的对他的尊重有加的，哎，或者我如果照着他的规矩做呢，他会把他的灵验的能力呢行使在我们身上。那这就是拜偶像的人越拜越深的缘故。那一方面是我们主动这样参与，另外一方面呢，偶像中间的瓜葛是这样子的，你越去拜他，他在你的生命中间越有地位，当你越去拜他的时候呢，他就越能够控制你，因此等到你完全被控制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大的问题，很多时候神的百姓不当心的时候呢，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进了网罗，而尚且自己不知道。那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的原因，就是说免得我们在无意中间呢被这些网罗陷住了。所以这里讲了，他们到最后一地步严重到什么情形呢？把自己的儿女拿去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这就是关于一些摩洛的敬拜，这是神所痛恶的，所不允许的。这也是以色列的百姓呢看见神所做的工作，神赶逐他们。32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我在说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格式，不可加增也不可以删减，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把第12章读完了。那么在这章中间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因为这里提到呢进迦南地之后的这些律例，那么在这个整个生命记的主题呢，这也是非常合适并且自然的，因为进到迦南地之后显然跟在旷野里面守律法的条件跟原则有一些不大一样了，比如说这里利他民的居所等等等等，但有一些呢又是一样的，不可加增也不可减少，这些都是在一开始当摩西解释所有迦南地这些细则，我们说这里呢讲到律法的细则的时候呢，他开始就有这些非常重要的说明。好，我们的时间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我们在这里一同研读的是生命记，再见。